海外华语自媒体数十大 V 赴台湾观战，美日韩警告北京唔好干预台湾。俄近3亿防空系统被摧毁，德日将助攻乌克兰。民主党州选票剔除川普，佛罗里达州州长桑德蒂斯踢走拜登。全习近平取消陪教行业，政府逼英文老师寻短见。各位观众朋友，欢迎收睇粤览新闻，我是叶晚峰。今日是香港时间1月9号星期二。在节目之前，先听一下三高代谢宝的客户反馈。有位客户非常认同三高代谢宝的制作理念，他说购买这样的产品令他感到非常心安。三高代谢宝秉承中国道家理论，视人体为一个小宇宙，拥有自我疗愈的能力。这款产品以独特的古法配方，提供身体治愈所需要的必要原料，全方位调节和平衡人体机能，从而激活自然的疗愈过程。台湾雅小姐的母亲患有老年失智症，但服用三高代谢宝4个月后，症状明显改善，精神状态亦变好了。三高代谢宝为你带来全面而持久的保健效果。众多见证者反映，无论是高血糖、高血脂、高血压、高尿酸、痛风，还是慢性发炎，使用后都有显著的改善。了解更多详情，请关注健康520官网。以下请收看新闻详细内容。1月13号，台湾将举行总统大选。这次台湾大选可以说是全球瞩目。为什么呢？因为2024年被经济学人称为历史上最大的选举年，有70几个国家将在今年选举，覆盖范围达到40亿人，超过一半的全球人口。而台湾选举作为今年的开篇，非常与众不同。一是台湾选举会影响到整个印太地区的局势，二是由于中共近年来的野心已经激怒了西方民主国家的底线，所以台湾作为同中共邪恶抗衡的第一战的重要位置，台湾人民能否守护民主，就是民主与集权的一个较量，所以更受到全球人的关注。这次还有一个与众不同的现象，就是海外华人自媒体的大 V 亦齐集台湾观选。1月7号进入选前最后一个黄金星期日，志在必得的三组正副总统参选人都使足了劲，向那些仲未有攞定主意的中间选民呼吁，进行最后的拉票冲刺。当地时间1月7号晚间，民进党的总统候选人赖清德和萧美琴在台湾南部的屏东县立体育馆，馆内超过40000名支持者摇旗呐喊。赖清德表示，未来他将团结守护台湾，稳定带领台湾向前行。还有推友发视频显示，当地时间1月7号晚，民进党在高雄举办2024黄金周选前之夜造势晚会，现场人山人海，人数超过70000人，场面震撼。高雄人呐喊，我哋一起带头冲。蔡英文话高雄开出80000票。网友话高雄人知道呢一次大选对台湾系个生死门，大家都有危机感。当地1月8号晚，赖清德在宜兰县造势晚会的现场亦出现了上万的支持者，目前民进党声势好旺。1月2号赖清德、萧美琴公开的在路上竞选影片在互联网上累积破1000万次观看，没想到中共官媒新华社看到眼红连忙抄袭。7号刊出专文永远在路上，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引领全面从严治党向重心推进。党媒标题亦引发热议，有人说这个是令到习近平加速不要停，早些车毁人亡。中国独立评论人蔡慎坤说，民进党在路上无疑令到中共官媒如坐针毡，新华社专文从头到尾都在吹嘘从严治党永远在路上。永远在路上代表没有目标、没有终点，令人感到毛骨悚然。有网友说，战争并不是一定只有硝烟，中共和台湾之战早已经打响。 就喺台灣內部選戰熾熱之際，海外華人自媒體大 V 亦受邀齊聚台灣。海外資深自媒體人吳建文發帖文話：由本人同台灣主辦方牽頭組閣嘅台灣大選網紅大 V 團已經陸陸續續抵達台灣啦。好多朋友關心呢一次台灣大選，都有邊啲大家熟悉嘅 YouTube 大 V 參與呢？我俾大家一個官方宣傳嘅圖片。受邀嘅嘉賓嘅截圖顯示，有張天亮、文超、方偉、唐靜遠、文睿、袁公儀、公子審、陳薇宇、方菲、新恬、金賢、悉尼奶巴、五岳山人等等。吳建文話：嗰啲咬牙切齒要將境外敵對勢力消滅嘅小粉紅，可以通知共軍嘅火箭軍按呢個名單開炮啦。仲有網友話：呢個係第一次眾多海外精英同時罕見齊聚台灣，佢哋嘅影響力會令到習近平更加害怕。因為呢啲大咖嘅睿智分析同獨到嘅見解，更能瓦解中共嘅謊言。1月8日，大德基金會邀請三名知名時政評論員唐靜遠、李大宇、陳薇宇同台灣大學政治學系名誉教授明居正進行江山不改座談會。四位嘉賓剖析中共嘅洗腦手法，並提出警告，呼籲台灣民眾認清中共認知作戰嘅危險。希望之星記者採訪了唐靜遠先生，觀看台灣各黨派的造勢活動有什麼感想。他說，昨日去參加了兩場在新竹所舉行的競選造勢大會，令我感觸非常強烈，因為我在美國，我亦投過很多次票了，但是這個是我第一次看到將競選造勢會開到好像一個嘉年華會一樣。我其實亦同支持民進黨同支持國民黨嘅一啲民眾同佢哋進行咗一啲交談，我發現無論佢哋嘅政治主張係乜嘢，你發現佢哋嘅面上都呈現出咗一種對待民主、對待言論自由，自己可以有一種表達嘅自由，已經融入咗佢哋血脈之中。佢哋會覺得呢個係一件非常自然嘅事情，好似就係生活嘅一部分。我好感慨，其實好多台灣朋友可能唔知道，你而家擁有咁樣一種已經視為常態嘅融入你生活之中嘅咁樣嘅一份自由，咁樣一份民主，其實喺好多其他地方，尤其係喺中國大陸，都係稀缺品，佢哋係非常缺少嘅一樣東西。5日，美日韓三國首次喺華盛頓召開三國印太對話，除提到北韓近期導彈威脅，更重申了美日韓堅決維護國際法，包括航行和飛行自由。會談後，三國還發表聯合聲明，強調台海和平穩定的重要性。三國重申反對任何企圖以武力或脅迫片面改變印太海域現狀的舉措。有觀點認為，台灣大選倒計時之際，美日韓聯合發表聲明是在對中共發出警告，三國已經備戰，不要干擾台灣選舉。烏克蘭空軍1月7日表示，俄羅斯連夜對烏克蘭發射了28架攻擊無人機和3枚巡航導彈，而烏克蘭防空系統不但摧毀了俄軍的21架無人機，近期還摧毀了俄軍近3億美元的防空系統。另外，德國的黃牌導彈亦將助攻。據路透社的報導說，1月7日，俄軍主要攻擊了烏克蘭南部和東部。烏克蘭南部赫爾松有2人遇難，烏東哈爾科夫地區1人遇難。烏克蘭頓涅茨克西北部大約80公里的波克羅夫斯克市大約11人遇難。哈爾科夫地區檢察官辦公室提供的證據顯示，俄羅斯近期空襲烏克蘭多個城市，經過檢查，擊中烏克蘭城市的幾枚導彈殘片，無論是外觀或者是技術，明顯同俄羅斯導彈型號不同，證實這一類導彈似乎是北韓的導彈。而烏克蘭近日對俄羅斯的空襲亦給予重擊。1月3日，烏克蘭媒體發布消息，俄軍最新的 1K148 偵察雷達在官方宣傳服役僅一日之後，就慘遭2枚烏克蘭軍的海馬斯的摧毀。 俄軍一 K 一四八偵察雷達據說能夠自動跟蹤火炮發射嘅炮彈軌跡，確定確切嘅位置坐標。喺戰場作用就係反地方炮兵，對於俄軍嚟講係極度稀缺寶貴㗎。烏克蘭軍事專家估計成本可能高達每套2億5千萬美元，但係冇想到剛投入使用就被烏軍摧毀。另外，烏克蘭1月6號放出最新嘅影片顯示，炮彈攻入俄羅斯邊境城市別爾哥羅德市，摧毀咗兩套價值1000多萬美元嘅海鴿 S-1 防空系統，同時喺第聂伯河東岸進行獵俄行動。泽连斯基琴日1月7號通过视频连线喺斯德哥尔摩防务会议上话，相信俄罗斯可能被击败。呢场2年嘅乌克兰战争显示，欧洲需要自己充裕嘅库存嚟捍卫自由，自己确保防御能力。欧洲应该同乌克兰联合生产武器，建立一个充裕嘅防御武器库。日本外相上川洋子7號亦突然访问基辅。佢亦係2024年首位訪問基輔嘅外國官員。佢喺記者會上承諾，日本會繼續支持烏克蘭。上川洋子喺基輔一度被逼逃避空襲，並強調日本將向一個北約信託基金再提供3700萬美元，幫助購買無人機探測系統。據自由新聞報導話，德國前總統高克琴日7號喺媒體上發文，呼籲向烏克蘭提供金牛座巡航導彈，保護烏克蘭抵禦俄羅斯。他直言看到烏克蘭人民被空襲的慘狀後，覺得德國政府應該更早交付對烏克蘭的武器。而德國總理索爾茨一直擔心援助導彈會令到自己國家捲入戰爭。不過近期有不少德國政要公開支持援助烏克蘭，認為提供金牛座導彈是烏克蘭制勝的關鍵機會。美國新聞周刊分析，金牛座改進後的彈頭是瞄準橋梁的最佳武器，對奪回克里米亞非常重要，亦將提高烏克蘭的打擊能力，而這個是扭轉戰局的重要關鍵。在多個民主黨州試圖將川普移出選票之後，佛羅里達州州長德桑蒂斯1月5號對媒體表示，他正在研究將拜登從佛羅里達州選票中除名的可能性。德桑蒂斯說，任何時候只要有偏袒某一黨派的州務卿，他們就會對另一個黨派的候選人窮追猛打，這個只會導致以牙還牙，不會有好下場。而我現在正在佛羅里達州研究這個問題，因為拜登的南部邊境政策造成了800萬名非法移民入侵，拜登政府推翻了川普時代阻止移民進入的多項關鍵政策，令到數百萬名非法移民湧入美國，引發各種社會問題。今年1月8號，拜登會訪問南卡羅來納州查爾斯頓 Charleston， 這個是他2024年競選活動的一部分。外界認為這個是為了提高拜登在黑人選民中的地位，因為他最近在黑人群體中的支持率有所下降。拜登在歷史悠久的伊曼紐爾修女會教堂發表演講，但是1月7號網傳摩根大通高級策略師表示，拜登計劃在超級星期二和11月大選之間的某個時間退出總統競選，一個是因為拜登的年紀問題，另外民主黨人亦希望睇到新鮮面孔。而川普將會喺1月9號出席喺華盛頓特區舉行嘅聽證會，內容係討論川普是否有推翻2020年大選，是否要被起訴。川普表示佢會計劃親自出席聽證會，因為佢同佢嘅法律團隊主張佢擁有絕對嘅總統豁免權，唔應該因公務行為受到刑罰。川普在真相社群是這樣寫的，作為美國總統和總司令，我當然有權享有豁免權，我沒有競選，大選早已經結束。川普暗示如果法院裁定他不能夠免責，這樣拜登可能會受到刑事指控。早前特別律師傑克史密斯 Jack Smith 敦促最高法院權衡川普要求撤銷對自己是否干涉選舉的起訴， 大法官们认为这件案应首先由哥伦比亚特区巡回上诉法院审理，法院定在1月9日举行听证会。川普和他的团队希望将这件案件推迟到2024年大选之后，不要影响到2024大选。今天看到两条推特消息想跟大家分享，一条是海外媒体人赵兰健发的帖子，微言截图显示有人说7月份自己朋友办的英文学校被查封，教育局罚款75,500元，逼着朋友交罚款，夫妇两人卖了间屋倾家荡产去交罚款，但是教育局说交迟了还要再罚75,000元滞纳金。截图显示两口子都是做教培行业的老实人，是两位北师大毕业生，交完罚款，夫妇两人从17楼一跃而下，留低了一个子女读高二。赵兰健附上文字说，湖南长沙政府逼死英语老师，这个新闻完全被压制，没有一个场内新闻媒体报道。帖子下面有不少网友的留言，有些说习近平打压教培行业，吃这碗饭的人太惨了，就连在中国的外国教师都走了。还有些话中共欺负人欺负惯了，老实人被人欺负亦已经习惯了，霸道的人觉得只要欺负不死别人就往死了欺负，老实人觉得被欺负只能够忍受，忍受不了只能够死，一拍即合，悲剧就这样发生了，而且会持续下去，改变这些只有一条路，就是反抗。另一个推文说，今年冬天湖口瀑布的黄河水变清了，古人云黄河清圣人出，意思就是说每逢改朝换代之际，黄河水都会反清，中共的末日正在准时准点地到来。那你觉得黄河清这个是否预示着分君不保，习近平无法逃过2024年呢？请大家留言讨论。以上是今天带给大家的新闻内容，如果你喜欢我们的节目，欢迎你点赞留言和订阅，更欢迎你转发，这样对我们亦是极大的支持。多谢收看，再见。